这是广西桂平一座荒凉的庙宇，庙里只有两位女尼。往注满水的杯中投放硬币，是他们的一项绝技。这项绝技不仅需要十分安静的环境，也需要十分安静的内心。祥眼与德律都是在喜石庵出家的女尼，她们现在驻守的寺院名叫寿圣寺。这是寿圣寺的茶叶作坊，师徒俩每天都要在此炒茶。早间采摘的新茶必须在日落前炒熟。
这种情况下面，它原始放的都要170度就可以了。
祥岩是宽能法师的徒弟，在喜石庵的时候他收德律为徒，又把他带到寿圣寺。在喜石庵时，祥岩学会了手工炒茶的全部手艺。到了寿圣寺后，他就着手建造了这间茶叶作坊。
以前炒工茶就这样炒，我忙于在那里烧火放凉茶，还是很多生意炒茶都是炒茶的。
手工炒茶有一套严格的工艺要求，先在生锅里杀青，然后要通过揉捻定型。
那茶叶不能抓得太紧，抓得太紧会出水，会变黄色。
祥岩以做好的茶叶与周边的山民进行交换，有时也拿到附近的市场上出售，用来补贴寺庙日常的用度。
等下拿草人来看。
该给茶园施肥了，祥岩向后山走去。这座险峻而又美丽的山名叫白石山，是中国岭南地区一处奇特的丹霞地貌。茶园位于白石山下的一片山坡上，师徒俩步行到这里来，要走过很长的一段山路。以前这里荆棘丛生，山坡上到处是荒地。2001年，祥岩来到这里后，带来了喜石庵的茶树。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他一点一点开垦荒地，逐渐开辟了两片面积不大的茶园。施农加肥的传统也得到延续。
可是实在是太臭了，我们种茶也不容易。
过去只有祥岩一个人干这种粗重的农活。自从徒弟德律去年从外面学习回来以后，师徒二人开始一起劳动。
也没办法啊，为了这个茶叶香臭也得有人做啊。
你如果怕臭的话，这个茶叶就没得香了，放化肥是不臭啊，也很容易一撒下来就好了，可是这个茶叶就没有那么香了，也没那么甜了。
德律的母亲从广东老家过来，这些天暂时与他一起住在寺院里，母亲也来到茶园帮助干活。在德律母亲的脸上看不到因为女儿出家所带来的任何不安。十多年来，祥岩就如同一位严格的父亲， 引导着德律的修行，母亲则让德律感受到浓厚的亲情。
嗯，跟读的没你用过。
嗯，八一个，
一般的人都是那样子认为嘛，都认为出家了以后不要家了嘛，脱离了这个世俗里面的一切的俗世啊，或是红尘啊，就是看破红尘嘛，以为就是说啊，全部都看破了，就什么都不要了，不管是自己的亲人啊、父母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不要了。其实不是，我们说的一个人哦，佛教里面说的出家人，你这是就是在这世界里面，你不可能脱离这个世界的，是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你要与时俱进。有的时候我们一样也会回家的，回家去看他，看望他，看望他的时候嘛，一个是我们回去了见到他，他看到我们过得很好，他也安心，他也不会挂着我们。我看到他很健康很好，我也不会挂着他。我们一个安心了，我们做事情也会很顺心，我们心安则道隆。这心安了，做事情很好做，不会有那么多的挂虑，我们修行也好修行。
夕阳抛洒在白石山上，这里的山峰苍劲雄浑，这里的人生美丽阴柔。每天凌晨四点钟，祥严师徒与附近的山民居士一起做早课。诵经的声音从古朴的庙宇中传出，又一个早晨开始了。这座寺庙名叫寿圣寺，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当地人过去称它为三宝殿，又叫大寺。寺庙内外遗留着许多宋代到明代的雕刻。很长一段时期，这里没有出家人居住，房屋被附近的小学用来当作校舍。7年前，祥严离开了喜石庵，到这座寺院担任主持。他四处募集资金，对寺院进行了简单的整修。寺院处在远离城市的山区，山民以种植和采药为生，这里还没有被开辟为风景区，来这里的游客很少，有时候几个月都看不到陌生面孔。每天早课结束后，祥严都要到寿圣寺后院的菜园里来劳动一会儿，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清苦的生活。
光明菜，煮了对眼睛好。我们这个菜啊，在那山上种的很甘甜，买出的自己来摘的，采来接待客人，最好的礼物了吧。
以前，祥严有一个心愿，就是到北京去看一看。
去北京啊？没改变，以前的那时候要注意点，想去北京玩。现在呢，想学很多佛教文化，也学到很多，想促进很多科学，想去看看。
出家后，祥严法师曾经到国内许多寺院里云游，但他没有到过北京。到寿圣寺担任主持后，他再也没有机会云游四方了。寿圣寺残破的现状很难改变，他的内心很坚持，不愿轻易放弃。
我们连一分工资都没有，你看这个庙能拿工资吗？来这里做义工贡献的， 因为往往呢出家就是这样，当了主事，当了那个副作用了，就是副作用而已。我来这里不但不没有工作领，还要人家给我供养了钱，不用再上做。我不这样做不抖音不负责那个负责人，现在庙破破烂烂，你也看见了这么破烂。我刚帮人家当家很多钱，我当家现在的。
德律喜欢弹琴，这次从福建回来，他特地给自己买了一把木琴。德律在这里可以每月领到工资300-400元，工资主要是下山买些生活用品，另外打手机也要花钱呢。这把木琴花去了德律不少的积蓄，但是也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
一个古琴哈，它这个古琴可以调形的，因为这个琴声它带点沉，它很沉静，你弹它，不管是弹它或是听它，听的时候你听的听听听，你自己就会这个心就会平静下来，自己感觉很安静。像我读书读初中毕业出来一年，在家里面一年，我就到了西斯安去了。我们那个县里面就是我一个出家的，所以我回去刚开始剃头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我走到大街上的话，就像看那种稀有动物一样的，全部都跑来看我。我说你看我，我也看你。我去喜石庵其实也是中间也有人介绍我的，我就觉得喜石庵不是我所想要去的地方，觉得那边嘛，它那个一个是风景区里面太热闹了，经常会有很多的游客啊那些人来，我觉得这里面太热闹了，没办法安静，所以我就选择离开那里。我到寺庙里面哈，我就是想着我自己有一个很安静的很宁静的一个环境，可以让我自己可以用功，不管是诵经也好，拜佛也好，打坐也好，我就喜欢有一个很幽静的那种环境来给我来可以这样子。
喜石庵在一座城市的郊区，寿圣寺处在偏远的乡村，甚至连一条通往外界的像样的公路也没有。这里的确安静多了。作为一名在外界见过世面的年轻女尼，德律会喜欢这里的生活吗？
毕竟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嘛，自己喜欢了的话就不会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不好，因为自己选择的，觉得这种生活还挺好的。如果是说不是自己喜欢的话，是别人强迫性的话，那你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不好的。
夜晚师父用电脑查看资料，德律又弹起了木琴。师徒俩在这座大山的脚下隐居着，只有琴声飘向了外面的夜空。桂平喜石庵的主持红珠法师与另一座寺庙的主持湛空法师一起来到寿圣寺，他们打算帮助祥岩修缮寿圣寺部分破损的建筑。
那你们会那么现在
现场听？
这是后来嘛？他那个重点都是后来的嘛？
那是因为这里楼下，这些制度都建起来了。
按照合理的这种，
红珠与祥岩都是宽能法师的弟子。红珠是桂平市宗教协会的会长，他很愿意帮助祥岩将这座寺庙修建好。
这是对文物的损坏，这个很难得以修复的事。
重修寺院是一件好事。
退休的也可以。
德律看起来却有点皱眉。
然后你这样的话呢，
这里局长就可以帮忙找了嘛。
是啊。
红珠离开后的第二天早上，师徒二人突然争吵起来。
你这好不记得吗？你做土地，我现在叫你帮两天，你就问吧。你现在就和我做对的，有点心态太恐怖了。叫你帮两天，你就问吧，我这么坚定。你这样对我，这棵松树就是一百年了不行吗？
德律到底违背了师傅的什么意愿呢？
我就搞那个地，就办那个手续，让张鹏啊尽快也批下来给我们恢复那个地方。第二呢，也找找那些有关朋友啊、有关人士啊，把我们那个事件的情况告诉给他，让他大家来发心支持我们一下。
原来，祥言打算让德律陪同自己一同下山办事，德律却表现得很固执，不愿意下山。
一般世界原则上我这样的一般都不喜欢的路数，搞那些杂处啊，或者是接受这么多菩萨处，都喜欢在庙里念经拜佛进修的。因为西回的艺术众生都刚性不同，种种众生种种爬都奇迹，你心里有些时候遇到那些烦恼回来，自己几天就转不过来，他很无理对你的。你本来是一上一片上心去想去弘扬佛法，去想去也就超逼一点经费啊，你把那寺庙搞好，搞路搞好，大家找你有一个修行的地方，有个旅游的地方，有个礼拜的地方，一片好心。但是他骂你那些话呢，有些一般很能接受。
师父虽然能谅解徒弟，但一个人下山总是很不方便，尤其是涉及修建工程。祥言希望见多识广的弟子能帮自己出一些主意。德律执拗的态度很让他失望，但振兴寿圣寺的机会终于到来，祥言顾不上责怪弟子，
叫到你好好就得发心，带动那些基础啊听众这里修行，要把那寺庙管理好，卫生啊各方面都搞好，功德无量。
用祥言的话来说，他们师徒俩的关系就像父女，有批评也有赞叹，有时不对也可能打一下，不过这些都不会影响两人之间十多年的情谊。十多年来，德律第一次顶撞了师父，他心里很愧疚。他一直将师父送下山门，目送他一路走远。今天的寿圣寺就是当年的喜石庵，宽能法师历经艰辛重振喜石庵的事迹一直激励着祥言，只是不知道他这次下山会碰到怎样的艰辛。在桂平市，祥言为了重修寺庙四处奔走。
那个是增加10米，增加3米。
与承包商讨论工程的细节，双方几乎要说红了脸。
经济要搞大的，你现在我都我们做事情是我的意见。
我对我现在就是说按你的意思嘛。
那个校验那个钱我是哪个校验，我有管理，所以一切都是我负责的。
我现在知道所有都是你负责，所以说我也考虑到你不是来求闲的。
在奔忙中，祥言 不慎跌上了腰，住进了医院。
来过片吗？
来过片，像是那个骨头，还是长一张宽哈。
还有好像是这边那个骨头啊，有一点，像三个骨头。
刚刚结束的谈判与争吵让他想起了山上的徒弟，如果此刻徒弟能在场该多好啊。
我叫他去下山棒树，他说他不去，我那多辛苦啊，或者要痛，我都马上要去了，就是我不走，你必须要这样做，你不口口他吵什么，他吵你杠上去。
还有鸡窝，
嗯，
大不大？
现在不大。
一个人在山上住了七年，来到城市里办事，香烟自己也感到很不适应。
我家庭是佛教家庭的，我们广东家家户户都信仰佛教的，我们那里这个庙很多。童年的时候呢，经常到那个父母带的庙里礼拜，礼拜长大了看见很多那些师傅很年轻的出家。出家呢，当时带了很简单的经啊，别人说要出家的也可以去北京玩，也可以去很多地方去旅游，也可以自由自在。听了句话就出家了，就干就是。
对于不愿帮助自己的徒弟德律，他爱之既深，责之也切。
读了十几年书，他学书法，学中医啊，都给他学。一般放假学生啊，地主那边必须要往庙里回来帮忙。当时呢，他提出来要学中医，要学画画，要学书法，我都成就他的姻缘。我都忙，过年过节都忙在庙里，他不回来就在外面学习的。我想嘛，年轻人去学习学多一点，回来也弘扬佛法，也可以帮助道场。
躺在病床上的祥言感到十分疲倦，也许他应该回到寺院，跟德律再好好的谈一次。祥言下山后，寺庙就剩下德律一个人。
像现在的话，这个天气这么热，在街上的话，我们在这里的话，晚上都不用吹风扇，还要盖被子。在街上的话，那一边的话，你就开有风扇通宵都没有这凉快。
第二天早课后，他仔细地收拾院落。寿圣寺的房屋的确有些破旧，但两位女尼一直将这里保持得干净整洁，环境看起来很舒适。
佛前的供佛的东西的话，你做得好的话，好像买花供佛，或是你搞什么搞得干净的话，你这个也代表一个人的心嘛。你说这个心清净，你外表也会跟着也一样的，这人就会变得漂亮。我们佛教里面说漂亮就是庄严。
师父走了以后，他偷偷地跑回房间哭了一场，但是现在却不愿提起昨天的事情。
毕竟我们是人嘛，人是有感情的，肯定也会哭的，也会笑的，看到笑就可以，哭怎么不可以？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难道一直要笑？
上午他一直忙个不停，似乎在刻意掩饰自己的心情，既不愿意谈修庙的事情，也没有提起师父。
如果是生气要气那么长时间的话，那不把自己气坏了。
干嘛要气那么长时间？天大的气都不要气那么长时间，事情过来就算了。
附近的山民照常送来了一些蔬菜，德律开始准备午饭。
啊，你来之前你买嗰啲咩？
德律请了几位山民在茶园里帮忙，午饭做好后准备带到茶园里一起吃。德律在农村长大，在喜石庵时常去茶园工作，采茶的手艺并不比当地的山民差。双手采茶就是在喜石庵茶园里练成的功夫。在茶园里忙碌了一个上午，午饭就在地头解决了。由于新茶长出了许多，下午他们还要继续采摘。如果采茶影响了上晚课，偶尔不上也是可以的，毕竟生计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说什么时候都是修行，那也是假话。人嘛，我们不能说是说嗯，如果真的是一切时都是修行了，那我们就是佛了，就是菩萨了，是吧？那我们总是会有打妄想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就是不是修行的时候了。我们能提起正念的时候，那就是修行的时候。
或许德律很想告诉师父，他对这座寺院的感情与师父一样深。或许他想说，自己不愿意这种深山静修的生活在未来受到打扰。但是未来的一切谁也不能预料。祥言治好腰痛返回白石山后，师徒二人已经和解了。不过德律还是很担心师父的身体。
那人嘛，肯定免不了三灾六难，是不是？总是会有不舒服的时候嘛，吃五谷杂粮是吧？
我们自家心情就这样。
师徒二人准备一起下山参加喜石庵举办的浴佛节法会。这是喜石庵一年一度的重大佛事活动，宽能法师门下的弟子们从广西各处的尼安寺院赶来，回到喜石庵这座他们学习与弘法的大本营。绵延的灯河预示着佛法的广大无边，一盏盏河灯随波而去，装载着祝愿、爱心和对未来的期盼。法会结束后，祥言师徒回到白石山的山民中间，他们的清修生活仍将继续。寺院前的空地上，两人又一次在装满水的茶杯里投放硬币。这是宽能法师当年传授的修炼定力的方法。 宽能法师曾连续向杯中投入了113枚硬币，水在杯口鼓起，却不外溢。他们温习着师尊当年的一举一动，用这种方式来提起正念，消除妄念。今天他们还不能达到宽能法师的记录，这意味着他们的修行之路还很漫长，但每增加一枚硬币，无疑意味着他们朝至刚至柔的无我境界又走近了一步。